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上世纪90年代，徐克导演有一部经典的武侠片叫《新龙门客栈》，梁家辉、林青霞饰演的侠客侠女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其中还有一个甄子丹扮演的大反派也是很抢镜，他就是东厂太监曹少钦。此人面若桃花，武艺绝伦，心狠手辣，而他的原型就是明英宗时期的宦官曹吉祥。这个角色的名字也参考了曹吉祥的养子曹钦。史书记载，曹钦和他的门客曾经有这样一场对话：
诸位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自古有宦官的子弟做天子的吗？
曹大人，您老曹家魏武帝曹操就是啊。
有啥？
一个太监哪里来的胆子敢谋反？石亨从权倾一时的红人到在牢狱中死于非命，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说石亨之死是曹家叛乱的导火索？叛乱的结局又是什么呢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曹石之乱。话说在明朝天顺五年七月的一天凌晨，北京紫禁城里突然冲进一伙手持刀斧的兵丁，他们先杀了锦衣卫指挥，紧接着开始进攻皇城。这是帮什么人呢？他们是一伙造反的叛军，为首的就是曹钦，也就是司礼监太监曹吉祥的养子。而曹吉祥呢，当时正准备在内宫接应，他要杀了英宗皇帝，自个儿当皇上。就是这个曹吉祥，五年前就起过一回事，那时候他帮英宗从他弟弟景泰帝手里夺回了皇位，史称夺门之变。怎么这会儿又造起了英宗皇帝的反呢？那这个事儿自然还要从夺门之变之后说起。当年帮着英宗夺门的有三个关键先生，分别是文官徐幼贞、武将石亨，还有太监曹吉祥。英宗重登皇位之后，这三个人自然都成了复国元勋，英宗呢也没有亏待他们。石亨进爵中国公，曹吉祥负责掌管司礼监，总督三大营，夺门之变主策划人徐幼贞更是飞黄腾达，不仅升为兵部尚书，而且受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，实录1100担。这三个人得志之后啊，是大权在手，气焰熏天，文武百官是敢怒不敢言。不过别人不敢惹他们，他们彼此之间倒是看不顺眼了。徐幼贞自认为是个文化人，在他眼里石亨就是个老粗，曹吉祥那只能算半个人。夺门的成功主要靠的还是他徐幼贞，因为看不惯曹石二人的做派，他也有意拉开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，还借着和皇上单独谈话的机会说那两个人在外面飞扬跋扈，行为不端。可是他却疏忽了一点，这内宫的太监都是曹公公的人，隔墙有耳啊。曹吉祥、石亨很快就知道了消息，心里恨得不行，因为都恨徐幼贞，俩人便结成了联盟，日夜商量要搞掉徐幼贞。不久后的一天，曹吉祥进宫见英宗，聊着聊着，曹吉祥话题一转，貌似无意地说起了宫内的一件事儿，而且说得还非常详细。英宗一听脸色不对了，怎么呢？原来英宗想起来曹吉祥说的这件事儿啊，他只跟一个人说过，那就是徐幼贞。英宗忙问道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曹吉祥不慌不忙地说：是徐幼贞告诉我的。曹吉祥还不忘了补刀：
还加了一句：“皇上还不清楚吗？这事儿外头的人全都知道了。”
您别说，这一招离间计啊，果然奏效。从此，英宗皇帝开始疏远徐有贞，徐有贞便失宠了。不久，石亨、曹吉祥二人又哭着向明英宗告状，说徐有贞靠着内阁的势力陷害他们两个忠臣。英宗皇帝本来就很讨厌徐有贞泄密，如今功臣受了委屈，那还了得？马上降旨把徐有贞外放为广东参政。石亨等人还不算完，又派人写匿名信上奏，诬告徐有贞在流放途中说皇帝坏话。明英宗一怒之下，把徐有贞削职为民，发配到了云南。除去了共同的敌人徐有贞，石亨和曹吉祥从此更加嚣张。不过很快，石亨倒霉的时刻也就到了。他又是怎么成为阶下囚的呢？如果说徐有贞还是个想做点事儿的人，那么石亨和曹吉祥就是十足的投机分子。夺门之变这一宝押对了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石亨家族的男性成员不管参与没参与夺门，全都进了锦衣卫当官，还有他过去的部下熟人也来冒领夺门之功，竟然多达4000多人。英宗皇帝呢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完全信任。石亨就一边安插亲信，一边排挤不听他话的大臣。渐渐的，石亨成了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。俗话说，毛病都是惯出来的。这石亨得势之后啊，也是越来越嚣张，进内宫就跟进自个儿家一样，出来进去是前呼后拥，耀武扬威，而且也不等召见，直接就进去找皇上，提出的要求如果皇上不答应，马上面露不满之色，一时间都分不清谁是皇上谁是臣了。时间一久，皇上肯定受不了啊，就问这个阁臣李贤说，这怎么办呢？李贤回答，圣上应该独断。明宗一下就醒悟了，对呀，石亨这家伙还没完没了了，怎么老拿夺门有功说事啊？他马上下诏给各门，武臣非宣召不得入见。从此，石亨和英宗的蜜月期也算是彻底结束了，石亨也很少再有面见皇上的机会了。如果这个时候石亨知趣儿急流勇退，交出兵权，兴许还能得个善终。但他还是不知收敛，和侄子石彪在家中豢养了数万猛士，又在京城内大建华丽府邸，非常之招摇。有一天，皇帝带着恭顺侯吴瑾和几个太监登上祥凤楼，登高远望。突然，皇帝指着皇宫附近的一座异常奢华的院落，问道：“吴瑾，哎，那是谁的房子啊？”吴瑾早就看石亨不顺眼了，一直等待机会扳倒他。他一瞬间意识到机会来了。虽然他知道那是石亨的宅子，但是他仍然故意装傻的摇了摇头。接下来他又斩钉截铁地说，瞧这气势，一定是王府。英宗听了叹了口气说，哼，因为你们都惧怕石亨，所以不敢说他。吴瑾的这句话确实杀伤力不小，一个大臣的府邸如此奢华，让外人都以为是王府了，那还了得？这种人眼里还有皇上吗？英宗就此对石亨有了戒备之心。天顺三年，石亨的侄子石彪想当大同总兵，撺掇人上书保奏他。英宗一听大怒，大同是京城的门户，你去当总兵，你在外，你叔叔石亨在京城内，你们叔侄俩这是要干嘛？ 里应外合谋反吗？于是他马上派锦衣卫把石彪等人逮捕入狱拷问，还在他家里搜出一些绣着蟒龙的衣服和玉床一样模式的帷制之物。于是朝廷对石彪抄家，虽说打的是石彪，实际上这矛头对准的自然是石亨。可即使这个时候，明英宗还不太忍心对石亨下手，他又问阁臣李贤，石亨有夺门之功，朕该怎么处理他呢？李贤说，天位本来就是陛下您的，称迎驾可以，为什么称夺门呢？夺则不顺，何夺之有？一番话说的明英宗是连连点头。李贤的说法是，当年夺门之变之前的形势是弟弟景泰帝病入膏肓，活不了多久，而且没有儿子可以继承皇位，英宗自己的儿子极有可能被立为太子，自己虽囚禁南宫，但弟弟若有个三长两短，皇位必然空缺，到时不是自己登基就是自己儿子登基，其实没有区别。但是徐有贞他们编出了一个于谦准备拥立襄王进京继位的假消息，由此发动了夺门之变，让英宗以为没有我们您老人家还不知道在哪儿凉快呢。但是英宗复辟之后和襄王见了面，证实了襄王进京纯属捏造。那这么说来，其实当时只要英宗再耐心一下，天下非他莫属，根本不用搞什么政变。这经过李贤这么一分析，英宗算是明白了，这出政变真正受益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拥着他复辟的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这一批人。被忽悠了几年的英宗立刻召集群臣，下达诏令，今后但凡奏折一律不准出现夺门二字，违者严惩不贷。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，石亨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不久，石亨以图谋不轨下狱拷问。这石亨身板再结实，也禁不住锦衣卫内狱卒的大板子和各种刑讯，很快就被活活打死在监狱中。侄子石彪也很快以谋反罪被处决了。石亨一死，夺门三功臣只剩曹吉祥一人了。这位公公不惜反忧，他怕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曹吉祥比起石亨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在夺门之变之前，他就是明英宗的红人，大太监王振的手下的跟班。夺门之变后，更是因为拥立有功，被封为昭武伯，总督三大营。他的养子曹钦还有一堆侄子都当上了都督，嫡系的上千人也都鸡犬升天，一时间权势和石亨相并列，时称曹石二大家。曹吉祥平时与石亨狼狈为奸，石亨这一死，曹吉祥也看明白了，权力再大，毕竟还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皇帝老儿要是不高兴，随时可以把自个儿拿下。这回是石亨，那下一回，也许就是自己了。如果说判石亨叔侄图谋造反有些捕风捉影的成分，那么到了曹吉祥和曹钦这儿，他们就是想来真的了。曹吉祥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先下手为强，发动攻变，夺取明英宗大权。在早些年，曹吉祥曾多次作为参军参与镇压叛军起义军，每一次打仗，曹吉祥都会花大价钱拉拢壮士，聚集起一批武力强悍的人，等到战争结束，他就把他们养在家里，同时在家里藏了大量的盔甲和兵器。这回有了反义之后，曹吉祥更是模仿战国四公子，网罗人才，广招宾客，特别是招了很多战斗力很强的番兵番将。 这些番兵番将大多是蒙古人，个个人高马大，孔武有力，又忠实听话。曹氏父子经常厚赏那些番将，要钱给钱，要东西给东西。番将们也害怕曹吉祥失势后自己的地位不保，所以都愿意死心塌地地为曹吉祥卖命。不过到了天顺五年秋天，出了一件事，让曹家父子的造反大业提前曝光了。这一年曹钦被一个监察官弹劾，理由是他对家人动私刑，把人打死了。明英宗正愁找不着曹吉祥的把柄呢，马上命令锦衣卫指挥陆稿去调查这件事，并下令通告群臣。曹钦心说了，上次你用这一手逮捕石将军，今天又来这一套，是想灭我们曹家呀。于是他召集众人商量，准备在七月庚子日动手。定下了计策之后，这天夜里，曹钦和起事的将校喝酒，半道入伙的一个军官马亮悄悄地从酒席上溜了出来。他思来想去，害怕事败被诛三族，就跑到朝房告发曹家要造反。朝房值班的是怀定侯孙唐与恭顺侯吴瑾，吴瑾赶紧让孙唐从长安右门的门缝内塞进急报帖子，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道奏折了，只有六个大字：曹钦反，曹钦反。明英宗看了之后是大惊啊，立刻派人在大内逮捕了曹吉祥，并下令皇城及京城九门一律不准开门。这边曹钦发觉马亮逃走了，知道消息泄露，连夜带兵赶往锦衣卫指挥陆稿家，先杀了陆稿，又到李贤家把他砍伤。曹钦拎着陆稿鲜血淋漓的首级对李贤说，就是这个陆稿要惹我啊。随后曹钦率数千精兵强将猛攻东西长安门，可是皇宫大门太结实，根本冲不进去。曹钦就让人纵火烧门，把东长安门烧塌了。门内守卫禁军见状，赶忙搬了一大堆柴火堆放在城门口，封界火势让门外的贼兵仍然闯不进来。也是凑巧，当晚在朝房里的怀宁侯孙唐本来住这是为了第二天早朝向皇帝辞行，带兵去边境西征的。此时见事情危急，他忙派两个儿子领着集结待命的2000西征军进攻在东长安门的曹钦叛军。孙唐手下的西征军一到，曹钦的兵在数量上就不是对手了，于是只能逃往东华门。孙唐紧追不舍，在东华门又与曹钦展开激战，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。不得不说，曹家养的这群士兵确实不弱，孙唐的军队比曹钦的士兵多四五倍，但官军反而差点被曹钦的百余名骑兵冲垮。双方一直相持到傍晚，打了个旗鼓相当。曹钦见取胜无望，想从城门逃跑，发现各个城门都已紧闭，最后只得窜回家中投井死了。官军攻入曹家，将府中屠戮一空，一场叛乱就这样被剿灭了。三天后，曹吉祥被凌迟处死。哎，有时候想一想，这个英宗啊，真是枉叫一个英字。当年因为信任太监王振，土木堡大败，让人抓去当了俘虏，后来又信太监曹吉祥，结果生出一场叛乱。都说宦官误国，其实要我说，这事儿从根儿上讲啊，是昏君更误国。到此为止，夺门之变的三功臣里，倒是那个被流放的徐有贞算是命最好的了。石亨出了事儿之后，徐有贞被平了反，回到老家无锡，天天手持铁鞭起舞，想仿效廉颇附庸，但终究没有打动皇上的心。灰心之余，他放浪山水之间，又活了十几年才病死。 也算是得了个善终。这仨人从发迹到二死一贬，不过短短五年光景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：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、收听往期节目、领取听众福利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